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和王毅会谈，为拜习通话铺路；
卢比奥等两院议员要求把宁德时代列入黑名单；
拜登政府预计未来几天公布新的中国进口关税；
贺锦丽前往乔治亚州抢攻非裔选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28号晚上，以色列部队彻夜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动大型军事行动，击毙至少1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逮捕了几人，并封锁动荡不安的哲宁市。美联社报道指出，以色列这场军事行动是近几个月来在约旦河西岸规模最大的一场，足以反映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范围远大于以色列去年10月7号和哈马斯在加沙爆发的战争。以色列表示，一方正铲除约旦河西岸的武装分子，以防遭到攻击。巴勒斯坦人则担忧以色列有意扩大战争，并把他们逐出这片他们希望未来建国的土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休夏尼对此表示，目前大批部队已经进入武装分子长久以来的据点哲宁，以及可追溯到1948年中东战争的图卡瑞姆和法拉纳民营。这些地点都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而这些突袭行动只是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周三提到，乌克兰军队有意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他们所夺取的俄罗斯领土，他也预期俄罗斯发动反攻时将面临苦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说，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周围现在的局势极为艰困，当地是顿涅茨克地区的关键后勤枢纽。俄罗斯最近已经持续朝波克罗夫斯克推进，而且定期宣布已经控制周围的村落。泽连斯基在晚上的谈话中引述乌克兰军事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话说，波克罗夫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区域正处于极为艰困的局势，俄罗斯的军事努力和最大规模的部队正集中在当地。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周三说，基辅在与俄罗斯作战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西方盟友因为担心局势升高而不敢批准支持乌克兰的新政策。
2024年残疾人奥运会8月28号在巴黎拉开帷幕，这次残奥会将在18个奥运场馆举行，包括华丽的大皇宫和法兰西体育场，比赛将持续到9月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市中心的协和广场上宣布运动会开幕。前英国残奥会短跑运动员约翰·麦克弗尔把残奥会会旗带入广场，他是欧洲航天局选定的首位残疾宇航员。残奥会的意义远不止于体育，国际残奥会委员会主席帕森斯对运动员和观众们说，希望这次运动会能带来一场包容革命。帕森斯早些时候对法新社说，目前关于残疾人的讨论很少，希望巴黎残奥会能让残疾人面临的问题重新成为全球优先事项。
周三，法国检方起诉 Telegram 创办人杜洛夫探究这个加密通讯软件的组织犯罪行为，但允许杜洛夫交保，条件包括500万欧元的保释金，一个星期向警局报到2次，而且不得出境。媒体报道指出，杜洛夫遭到起诉，形同要科技业老板本人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上所有用户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在司法层面属于罕见，也会加剧关于科技公司在网络言论、隐私和安全等角色以及责任范围的争论。39岁的杜洛夫于28号遭起诉管理线上平台时，共谋为组织性团体提供非法交易，最重可判刑10年。他还被控共谋犯下诸如放任未成年人妨害性自主的素材散播、贩毒、欺诈以及拒绝与执法单位合作等罪行。巴黎检察官贝库欧说，Telegram 在法国一些涉及未成年人性侵、贩毒和网络仇恨等多起刑事案件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但对执法部门要求配合一事近乎完全不搭理。
周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调查前总统川普遇刺受伤事件中发布了4张新照片， 以及关于枪手克鲁克斯的新资讯。联邦调查局匹兹堡办事处主管罗耶克在简报会上告诉媒体说，调查人员认为克鲁克斯对攻击进行了详细的策划。罗耶克说，川普将在宾州巴特勒举行造势大会的消息宣布后，克鲁克斯就变得高度关注， FBI 也发现与枪手有关的混合意识形态。当时克鲁克斯在发射八发子弹后被特勤局狙击手开枪击毙，事件中川普的耳朵遭子弹擦过受伤，参加活动的民众两人受伤，一人死亡。罗耶克说，从2023年9月下旬开始，一个跟克鲁克斯有关的网上账号就被用来搜索川普预定在宾州举行的造势大会。而且从今年4月到7月12号，枪手搜寻了川普和总统拜登的竞选活动资讯。不过目前，警方尚未确定20岁宾州枪手克鲁克斯的犯案动机，或者他是否有和其他人合作的证据。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周三和竞选副手沃尔兹到乔治亚州造势。乔治亚是重要的摇摆州，当地选民中非裔约占1/3，可能在本次大选中起决定性作用。自从贺锦丽上个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2024年美国大选选战已经发生各种变化。贺锦丽阵营则希望激起乔治亚州非裔选民的热情，当地选民非裔约占1/3，对他拿下乔州至关重要。而贺锦丽和沃尔兹也将在乔治亚州南部展开巴士之旅，这里是乔州最多非裔人口的所在地之一。贺锦丽竞选团队已经在当地加派支援，开设分支机构。根据 538 的最新民调显示，贺锦丽在乔治亚州目前以46%对46.6%的支持率稍微落后川普。在贺锦丽进入选战前，川普在当地曾经领先大约5个百分点，如今优势已经大幅缩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预计未来几天公布新的中国进口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一枚助推火箭28号在着陆时起火坠毁，导致发射暂停。猎鹰9号火箭于凌晨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把21颗星链卫星送入轨道，但是可回收的火箭第一批助推器降落在距离发射场几百公里外的海上平台时翻倒，落入大西洋中解体。这已经是这个助推器第23次发射，创下 SpaceX 的回收记录。SpaceX 随即取消了计划中当天在加州的另一次星链卫星发射任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明，要求展开调查，并暂停猎鹰9号火箭的发射任务。这是猎鹰9号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失败。七月的一次星链卫星发射任务中，猎鹰九号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升空后，二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失败，把20颗星链卫星部署到比原定计划中低得多的轨道上。
周三，加州众议院以41票对9票通过了一项人工智能安全法案，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安全可靠创新法案，这是美国首批重要的人工智能法规之一。这项 SB1047 法案要求花费1亿美元或更多资金，用于让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公司制定安全措施，以防止他们的技术对社会造成危害。这些措施包括可以快速安全地关闭模型，确保模型免受不安全的训练后修改的影响，并保持一个测试程序，以评估模型或它的衍生品是否特别有可能造成或促成重大伤害。这项法案的主要起草人参议员威善高说， SB1047 要求大型人工智能实验室做他们已经承诺要做的事情。法案的批评者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科技公司，认为这项法案过于关注灾难性危害，可能会对小型开源人工智能开发者造成不应有的伤害。不过一直主张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马斯克则认为这项法案是必要的。
今年早些时候，由于有报道说谷歌的 Gemini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生成的人物形象跟历史不符，比如带有种族色彩的纳粹形象，这个功能被暂停使用。8月28号，谷歌重新开放了这项功能，允许用户通过 Gemini 生成人物形象。在一份公告中，谷歌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内向 Gemini 高级版、商业版和企业版的英文用户推出这项功能的早期访问版本。这次升级将由 Imagen 3提供支持。Imagen 3是谷歌人工智能文本到图像生成器的最新版本。升级后的工具能够生成质感更加逼真、风格更加多样的图片。此外，还具有内置的保护措施。这不会和谷歌新推出的 Reimagine 功能相混淆。后者可以让用户在谷歌新推出的 Pixel 9系列手机上拍摄的照片中加入人工智能元素。另外，新的图像生成功能也不允许用户创建公众人物的逼真图像，涉及未成年人的内容或血腥、暴力和色情场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穆勒纳尔联名写信给五角大楼，强调美国决策者有责任坚决反对美国对手威胁美国和经济安全的任何企图，包括建议把中国的宁德时代列入 1260H 清单。这不仅可以保护美国军事基础设施免受中共军队的威胁，还可以向正在考虑同宁德时代建立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和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致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求国防部立即把与中共有关联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列入 1260H 黑名单。两位议员写道，宁德时代的野心是把美国依赖中共控制的能源基础设施扩大到美军范围之外。宁德时代试图通过与美国大公司合作来扩大其触及范围。宁德时代的网站证实，该公司在特拉华州设有官方机构，在密歇根州，尽管面临国会和利益相关者的强烈反对，福特汽车仍在恢复其工厂的建设。该工厂将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生产电池。宁德时代还宣布，将在德州开发和部署一个实质性的电池储能系统。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针对两位议员致函奥斯汀，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说，宁德时代是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中共军队关系密切，它是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主要贡献者，旨在提高中共军队的能力。声明说，对宁德时代电池的依赖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为它是我们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依赖于中共。国防部已经承认宁德时代对我们国家构成的威胁。尽管如此，国防部尚未将宁德时代列入 1260H 名单。1260H 名单罗列了在美国运营与中共军队有关联或为中共军民融合战略做出贡献的中国实体。被列入名单的公司不允许获得美国的军事合同。去年12月，卢比奥等国会近30位两党参众议员也曾致函奥斯汀，关切美国军事设施使用中国相关设备可能导致国安问题。议员们敦促国防部立即撤销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勒琼营安装宁德时代电池的决定，并对所有军事设施进行全面评估。在议员们提出担忧后，国防部已从勒琼营拆除了宁德时代的电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的会谈中就多一项议题达成一致，包括保持双方通讯管道的畅通，并为两国元首可能的通话做准备。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指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外办主任王毅27、28号在北京郊外会面，展现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底在加州伍塞德高峰会后，双方持续努力维持沟通渠道，以负责任的态度管理双边关系。 白宫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称，沙利文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中共在军事方面对俄罗斯的支持表达了担忧。此外，沙利文还表示，美国会继续把释放被错误羁押或是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作为首要任务之一。沙利文再次确认了华盛顿对印太地区盟友的支持，除了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的重要性，也强调美方关切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及其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双方还讨论对朝鲜、缅甸及中东情势的共同关切。沙利文重申美国防卫印太地区盟友安全的承诺，也对中共在南海以破坏稳定的举止对抗菲律宾合法的海上作业行动表示关切。双方还就气候变化、遏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开发、遣返非法移民、执法合作等方面的下一步计划进行了讨论。另外，根据中共外交部的新闻稿，双方欢迎持续努力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包括计划在未来几周进行一次领袖层级通话。双方也强调过去18个月维持战略沟通管道的重要性。北京在这次会面后发布的新闻稿罕见地陈述了沙利文的部分观点，包括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的定义及双方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不过，中共官媒和社群媒体依然延续了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据白宫近日表示，美国官员将继续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表示关切。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公布他们的最终实施计划，以大幅提高对选定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请听报道。
本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北京附近的会谈中告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华盛顿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于破坏国家安全，同时避免对贸易或投资的不当限制。今年5月14号，白宫宣布大幅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将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100%， 将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的关税提高1倍至 50%，并对锂离子电池和钢铁等其他战略产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此举被视为旨在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增强供应链韧性，并保护美国国内工业免受官员所说的中国生产过剩的影响。本周，加拿大也表示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自10月1号起生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项目主席威廉·赖恩斯在今年早些时候该机构的分析中写道，由于许多关税影响到目前没有大量进口的产品，而且他们分阶段实施，因此直接的通货膨胀影响可能很小。另一方面，沙利文和王毅也讨论了在未来几周安排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通话。美国前官员、现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何瑞恩告诉美国之音，两位领导人也可能在明年一月拜登离任前进行面对面会谈。第一个机会是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第二个机会是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沙利文会张友侠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会张友侠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防止北京垄断矿产，美国派人考察韩国矿山；
美国支持澳洲主导的太平洋警务计划，力抗中共影响；
最高法院驳回拜登政府恢复学贷减免的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29号在北京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举行了会谈。根据白宫发布的简短会谈纪要，沙利文强调，两国都有责任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或对抗。双方重申了两军定期沟通的重要性，这是作为维持高层外交和沟通渠道畅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白宫纪要，沙利文还提出了台海两岸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对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承诺，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担忧，避免网络空间误判和升级的必要性，以及为达成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而正在进行的努力。这是沙利文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已经进入的最后一天。沙利文今天还和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进一步会谈，寻求在11月5号美国大选前缓解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在前一天，白宫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安排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乔拜登通话。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向非洲各国保证，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一项资助非洲兴建矿产运输铁路的计划将继续进行，这是欧美抗衡中共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代理特别协调员马特扎周三在一场线上报告会上说，一个被称为托比洛走廊的铁路项目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项目将连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铜钴矿场和安哥拉大西洋港口，促进关键金属的运输。过去10年来，中共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不断增加在非洲的影响力，其中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贷款接受国，看似是西方难以插手的一个国家，然而中国承建的铁路却漏洞百出，让安哥拉弃中投美。最终欧美在2022年联手取得洛比托项目的30年特许权，使西方扳回一城。
太平洋领袖28号在汤加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揭示一项获得澳洲2.71亿美元支持的计划，将设立一系列区域训练中心和多国危机反应部队。法新社28号报道，美国已经支持由澳洲主导的一项新的太平洋警务计划。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美国高阶外交官员、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场边表示，在澳大利亚的呼吁下，华盛顿已经放弃一项类似的计划。中国的太平洋盟友，特别是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则表达关切，忧心这项警务计划代表了旨在排除北京的地缘战略，阻断安全教条。中共曾经试图在2022年签署一项区域性的安全协议，但并没有成功。在这之后，中共一直在为资源不足的太平洋警务部队提供武术训练和中国制的汽车车队。
一个监督机构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不顾内部警告，继续推进为加沙建造一个陷入困境的援助码头的计划。白宫周三为这次行动辩护，说这是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全面回应。拜登对美军运营的码头的表现表示失望，由于恶劣天气，这个码头多次不得不从岸上移走。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监督机构在周二发布的报告中说，在拜登决定部署有问题的浮桥之前，已经有一系列关于海面巨浪汹涌和安全挑战的警告。拜登在3月份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了这个项目，当时以色列阻碍了陆路援助的运送，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告说，码头的问题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实现目标，就是向5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足够3个月的援助，而供应的物资只够养活45万人一个月。报告说，最终这个码头在退役前的2个月中只运营了20天。
金融时报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吃了闭门羹，数次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建立联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8位熟悉情况的美方和中方人士表示，中方甚至派遣了前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试图进行联络，基本上这些外联活动都没有成功。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席史蒂夫·耶茨告诉《金融时报》，川普团队与中方官员会面几乎没有好处。耶茨说， 川普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会晤存在被误解的风险。报道还说，在副总统贺锦丽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华府外交官们正忙着与贺锦丽的团队建立联系，但几位专家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他会选择谁提供亚洲政策建议。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三发表声明说，中共政府持续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犯下危害人类罪行，并同时否认在当地实行高压统治。声明敦促在2022年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办公室发表谴责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两周年的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成员国应当加紧施压中共政府停止迫害行为。联合国人权高专蒂尔克27号承认，新疆很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依然存在，并报告说，他的办公室持续向中共当局施压，要求释放被任意拘押人员，并澄清失踪人员的现状和下落。声明敦促，在即将于9月9号召开的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应当由来自全球不同区域的国家发出共同声明，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对重大犯罪加害人追究责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高法院驳回拜登政府恢复学贷减免的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英伟达周三盘后公布第二季财报，优于华尔街预期，其中营收在资料中心芯片需求的带动下年增 122%。 英伟达同时为第三季提供了强于预期的财报预测，不过由于第三季财报预测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高标准，引发了外界对于英伟达爆炸性增长正在减缓的担忧。加上英伟达坦诚正在解决 Blackwell 的生产障碍，这使英伟达盘后股价一度重挫超过 8%。 另外，美国空投机构星登堡研究周二发布报告，踢爆超微电脑涉嫌会计操纵。隔天，超微电脑表示将延后申报2024会计年度 10K 年报，导致公司周三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25%， 收盘暴跌近 20%。
周三，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市值突破$10,000,000,000，成为美国第一家非科技公司进入$10,000,000,000的俱乐部。伯克希尔股价今年涨幅超过标普500指数涨幅，取得十年来最好的年度开局之一。2024年，伯克希尔股价上涨 28%，而市场基准上涨 18%。 伯克希尔还拥有以苹果为首的庞大股票投资组合，但今年该公司已出售手中超过一半的苹果股票。此外，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再次出售价值$9.82亿的美国银行股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伯克希尔在周二晚些时候提交给当局的监管文件中披露了这一消息，详细介绍其在8月23号、26号和27号出售美国银行股票的情况。美国银行是美国第二大银行，伯克希尔仍然是美国银行的最大股东。
美国新闻周刊8月26号分析指出，中共政府稳定陷入困境房地产行业的努力已经失败，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将继续给中国经济带来下行压力。最近几个月，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会议之后，中共政府一直在试图稳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恒大集团因无法支付债权利息爆发违约后就开始陷入困境。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鲁宾说，尽管北京当局公布了一些措施，包括降低一些地方的头期款要求、取消房贷利率下限和松绑购房限制，但感觉起来中国房地产行业没有任何真正的改善。六月份70大中城市的房价平均指标年跌 7.9%，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年降幅。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邓刚预期，中国房市的低迷预料会持续到2025年年底。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周三驳回了拜登政府提出的暂时恢复新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的请求。几周前，一家上诉法院阻止了这项计划，美国司法部随后就此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撤销这一裁决。请听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简短的命令中驳回了拜登政府的请求，裁决令中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最高法院在这项未署名的裁决令中表示，预计下级法院将会对该计划做出更全面的裁决。周三的命令并非最终裁决，对该计划合法性问题的裁定可能最终会回到最高法院。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中旬批准了七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出的请求，搁置了美国教育部新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中尚未得到下级法院阻止的部分。拜登政府这项名为“在宝贵教育上节省”（简称 SAVE） 的新计划于2023年8月正式推出，是一项以收入为导向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旨在进一步减免学生贷款债务。减免学生贷款债务是拜登在2020年做出的一项竞选承诺。这位民主党总统在2022年8月宣布，将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持有的1万或2万美元学生债务，该计划的成本将超过4000亿美元。此举招致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挑战。2023年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作为应对措施，拜登政府于次月中旬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并在一个多月后正式推出。据美联社报道，对新 SAVE 计划成本的估算各不相同。共和党领导的各州认为，该计划将在十年内耗资4750亿美元。而拜登政府则引用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表示，该计划的成本约为2760亿美元。该计划的某些部分已于今年2月生效，而另一部分原定7月生效。当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7月份暂停新的 SAVE 计划时，已经有800万人参加了该计划。最高法院周三的命令对这部分借款人没有直接影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在西方日益努力摆脱中共对关键矿物供应控制之际，韩国矿山营运商周三说，美国政府研究人员最近访问了韩国的桑东矿山，以评估从中国以外地区增加钨这种重要金属供应的进展情况。请听报道。
近期，美国四位矿产资源学者在韩国相关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桑东矿区。韩国矿山营运商周三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最新年报指出，美国自2015年起已不再进行钨矿的商业开采活动。与此同时，地质调查局将在2025年报告中对矿山的评估进行重大更新，报告预计将于明年前三个月公布。桑东钨矿由加拿大 Almonte Industries 子公司拥有，将于今年恢复运营。在中共主导了超过 80% 的金属供应链情况下， Almonte 表示，该矿场有潜力提供全球其余一半的钨矿供给。钨是一种硬度极高的金属，可用于制造武器、半导体和工业切割机。过去由于钨供应过剩，市场价格低迷，桑东钨矿于1994年正式关闭。现在，韩国为了打破北京在关键矿物上的主导地位，并摆脱对中共的依赖，正积极重启这座位于首尔东南方180公里处的钨矿。Almonte 的韩国公司曾表示，至少要投入1.25亿美元进行重启工作。而作为加强国家安全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确定了关键矿产名单，并宣布对钨和其他矿产征收关税。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在内政部认为重要的35种矿产商品中，美国在2019年有13种完全依赖进口。CNBC 报道指出，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共开始运用其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部分环节的影响力来控制矿产出口，一项旨在限制类似金属锑出口的新规即将实施，这让外界普遍预期 钨金属也将很快面临中共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咨询公司 Tanio 的董事总经理加布里埃尔·维尔道在本周二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面对北京对关键矿物进行的有计划的武器化行动，西方国家预计将加紧行动，以减少对北京的依赖。他说，美国能源部已经发放了 1.51 亿美元的补助金，鼓励国内开采和加工关键矿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